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年我们的讲台主日的主题就是关于各方面的观念的更新。这个月呢，我们是放在家庭这个观念里面。上一次孙牧师讲了这个家庭关系的轴心关系，就是夫妻关系。那么这个对于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来说呢，是一个更新的观念。大概是因为这个农耕历史使中国的文化逐渐形成了亲子关系的轴心关系。特别是男孩子啊，因为有了男孩子才有了劳动力啊。那么在很多年的征战的里面，有了男孩子我们才能够有战士，才能够有军队啊。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我就发现确实在农村的社会里边呢，男孩子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家庭里边没有孩子，那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如果没有男孩子，是次严重的问题，但是也很严重啊，就非常容易被别人欺负。那么现在在这种城市的这个生活里边呢，这些观念逐渐的不那么严重了。所以在那种的历史的背景的里面呢，逐渐使我们形成了一种男人的社会地位，还有父子和这个亲子关系的社会地位，就成为主要的轴心关系啊。可是这个呢，与起初上帝的创造是不相符合的。神命定的家庭关系是夫妻关系啊，夫妻是整个人类所有关系里边的第一关系。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关系啊，就是亚当和夏娃是一对夫妻，然后这样呢就形成了整个人类的社会。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家庭的管理问题。当我们现在建立一个夫妻是轴心啊，然后往外辐射，接下来的关系就是在夫妻之外的第二关系是什么呢？随着我们的责任的不同啊，是儿女。所以一对夫妻的第一责任是他的儿女，然后才是他的父母，然后才往外兄弟姊妹啊等等等等，这个继续往外。所以这个儿女是父母神赋予一对夫妻的第一责任，他要养育他的儿女。那么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候当一对夫妻开始有了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呢，他自己的父母还不会太老啊，这个经济能力生活能力还不会太差，所以那时候的年轻的一对夫妻的责任，第一责任还不是去供养他的父母，而是养育他的儿女。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开始有了一个基本的家庭结构的观念。在今天的我们的经文里边呢，就提出来一个善于管理自己的家的问题。在三段的经文里边都提到了管理家啊，所以一个做监督的他必须要管理，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啊。而且提出来了，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啊。所以你发现圣经是不是跟咱们中国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咱们中国人说这个齐家，然后治国，然后平天下，是吧？所以如果你连家都管不好，你怎么能管其他的地方呢啊？无论是大咱们中啊，说到教会，所以这个圣经也是告诉我们啊，提摩太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是指的神的教会说的。所以在这个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啊，他们就讲到一个这种有社区社团生活的团体，通常情况下是强壮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指的像以色列那种公社 啊，他那个 Gibbutz 啊，这个是一个中型的团体，而不是直接进入到一个国家一个大的这种这个太大的关系里边啊，就是在自己的小家庭和直接进入这个社会的大关系中间呢，还有一个中型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这个中型，比方说咱们教会啊，这个是属于一个中家庭，其实国也叫家嘛，是个那是个大家庭，是吧？那是太大了，那个一般的人和别人都的关系都太远。但是在这个中型的家里边，人可以在这里学习很多关于管理方面的能力、知识、才能啊，特别是孩子们，如果是在有教会这样的环境长大的孩子，通常情况下。他的成长会更健康，因为如果你直接到了外边去，那个就没有一种亲近的关系，人和人之间是一种很疏离的关系。那么在家里边呢，又是非常紧密的关系，他缺乏一个中间的环节。所以在教会里边，正常情况下，因为咱们的教会还是比较新啊，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教会的话，通常情况下教会都有青年团啊，孩子们在这里。学习他们的管理，学习跟不是自己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但是又不是马路上陌生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建立一个比较亲近，但又不是那么亲近的关系，但是又不是那么疏远，所以中间有这样关系的成长呢，是很强壮，是很有能力的，非常有益处。那么操练这个孩子在各个方面的责任心啊、管理的能力啊等等的，所以管理家从小家、中家到大家啊，其实管理的原则是一样。但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边，家庭出了很大的问题，离婚率集中表现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啊，越来越严重。有些时候呢，这个他们有一个统计啊，就是说最近在有一些西方国家，离婚率降低了，是个好事。后来人们发现不是，是因为结婚的也少了，大家干脆同居算，不结婚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同居分居呢。根本就不知道啊，所以这个省得麻烦啊，离婚了结婚还要去登记，离婚了还要分财产，那干脆不结婚不就很方便吗？所以很多人甚至于在三四十岁之前都不结婚。我最近确实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夫妻的孩子很小，年龄很大了，四五十岁了，小孩才五六岁。有些时候你到学校去，看着这父母去送孩子的时候，你以为他是他的爷爷奶奶，结果不是，是他爸爸，是他妈。你怎么搞的这个年龄差这么大？他们就说嘛，三四十岁之前的时候玩，到了三四十岁都快四十来岁了，快不行了，嗨，结个婚吧，生个孩子，变成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到后来这个家呢。这个观念越来越淡薄，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可享受。当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起来一首歌啊，原来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就唱过这首歌啊，叫《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华丽的地方，是吧？当我劳累的时候，我可以想到它。是吧？我想要有个家啊，不需要太大的地方，是吧？当我受惊吓的时候，我可以感到不害怕，啊，这个歌词大概是这样的啊。后来的歌词是什么东西我就忘记了啊。就是好像人人都想有个家，可是不是人人都拥有它啊。可是社会奇怪的事情，有家的人不想回家，没家的人想找家。所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今天很多人不回家，下了班以后不回家，在外边流浪啊。种种原因，有些人说是要出去应酬，有些人说家好像地狱，回家太痛苦啊。所以导致了我们今天家庭关系 的越来越不可享受，不是一个痛苦的加成了。没有家的人确实很想要家，但是有家的人呢，却出了很大家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使人对家没有向往感。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啊，组建家庭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了这样的情况啊，有很多年轻的夫妻，的家庭关系，不是十分健康啊，管理上出现很大的问题。因此今天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思想啊，到底如何来管理好我们的家庭，使我们的家庭不单单是一个 functioning 啊，是可以有功用的，而且呢是可以是一个 enjoyable， 是可以能够去享受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就是安乐窝啊，可以回家，可以想到家的时候是一种向往感，而不是想到家的时候是一种痛苦感啊。那么我想从三个方面呢，来考虑一下，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家的管理的问题。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啊，在第三章的第二节说，如果做监督，虽然这个是对于教会领袖的要求，其实对每个人家庭的管理都应该是一样的啊。第一个要求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也就是说多妻是不可接受啊。当然在这个情况里边呢，也包含着非正式的多妻啊，比方今天很多官员包二奶，名义上来说他不是夫妻啊，但实际上呢他是一种婚外的这种的关系啊，这个是不被接受。所以稳定的专一的夫妻关系是一个要管理家庭的人首先要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然后要管理好自己的家，下边说这个人必须要有节制，要 self control， 要会能够自约。很多人以为家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是一个放松的地方，因此很多人回到家以后呢就很放松。其实呢不完全是这样的，这个放松也是有规则的，不是无规则的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一放松呢，我们就把我们放松没有负起的责任加给了对方，大家明白我说什么吗？比方说我回家，哎呀到家了嘛，很放松嘛，袜子一脱随地一扔啊，你在家里边嘛，这有什么？可是你别忘记了，你随便一扔需要有人去替你捡哦，是吧？到家了嘛，随便嘛，我就这个吃个东西，喝了东西随便。但是你这样一随便以后呢，你就把你随便带来的后果，加给了别人的身上。我对有一些情况我说过这样的话啊，但有些人就有一句话是我感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一说他们以后，就是人家回答就说，哎管那去了，在家里边嘛啊，其实是不行的啊。一个人要想得到自由，我们说自由是怎么产生出来的？约束出来的。他必须习惯于被家庭的规则约束。因为到家里边我还要这么累吗？你习惯了累就不累了，可是你不习惯累的时候你不累，别人替你累。所以我们要首先要从观念里边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从男人身上要先要说明这个问题，一定要学习自己习惯于被约束啊。比方说你脱了袜子放一个地方，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嘛啊，所以你习惯了这样做，你习惯了这样做，你就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劳累，是一个负担了。可是你放纵自己的时候是不行的，别人因着你的这种放纵 不但受劳累，而且别人会感到你对别人是不尊重的。所以从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夫妻关系稳定以后，第一个要学习自我约束，第二件事情自守，约束自己的时候要守住自己该守的位分。比方说女人，这个有人说女人每天都必须说300句话，女人爱表达啊，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男人知道这个呢，其实是可爱的。但是呢，女人要懂得约束自己的舌头，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如果我们没有守住自己的位分啊，女人太多的发号施令啊，在家里边老是命令式的啊，所以我曾经跟我的太太说过啊，我说请嘴下留情啊，这个，因为你讲话，如果你没有站在一个妻子的位分上讲话，常常我叫做犯这个母亲职业病。因为母亲从小在家里边，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训孩子嘛，啊，孩子不听话，那么母亲特别是多孩子的时候啊，这个母亲职业这个职业病特别明显啊，因为孩子多嘛，很乱嘛，这指挥嘛，是吧？等她老公回来了，老公也是个大儿子，回来照样这个不行啊，这个是对自己的位分啊，因为神把女人放在一个顺从的位分上啊，要在自己的位分上来思考问题、表达，所以要自守。男人也是一样，一个男人，神把男人放在一个领袖的位分上，男人要做榜样，男人要敢于做决定，男人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男人不能随便讲话，你讲了话以后你要兑现。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男人们也要守住自己的位分啊，要知道我们在家里边啊，正确的表达方式、思考问题的原则在哪里，然后端正。端正就不是歪斜啊。其实我原来在乡下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男人啊，以所谓的保持某种人的本色而引以为自豪，其实很低级，甚至于下流啊，这个是不行的。圣经告诉我们要端正，一个人走有走姿，坐有坐姿，思想有他的规则，一个人要懂得在这些问题上不要弯曲啊，不要歪斜啊。比方说你戴一个帽子，正正的戴啊，不要把它歪着戴、反着戴啊。穿个衣服是吧，把领扣，把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到了澳洲来以后，我这个领口从来不扣了啊。我小的时候我爸爸训练我，到哪个地方领扣都要扣起来啊，然后这个袖口都要扣起来，永远是这样的啊。这个裤子鞋带总是要穿好，从来不要拖着鞋走的啊。所以这一些呢，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现在不糟糕了，有点胖了，这个一记上说不上话出来啊。Anyway， 就是这一些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一些小节的问题，其实它在训练你自己的整个为人的态度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自己的家庭里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就是我们开始影响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没有端正啊，我们的孩子也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下边呢说啊，乐意接待远人，这个我等会儿再讲啊，善于教导，然后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这个不争竞也很重要啊，也就是说不攀比啊，我们在家里边的这些想法啊，然后最后呢说不贪不义之财。那么当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当然不仅只是这些啊，后边还有啊，这个不一口两舌 啊，这个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啊，固守真道的奥秘。然后做女执事也是一样啊，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啊，像这些。所以这里我们就提出一个第一个家庭管理的原则是什么呢？是先学习管理自己。一个家庭要管理好，男人要像男人，女人要像女人，男人要照着男人的规则把自己管理好。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大学篇里边啊，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人要致知啊，先不说格物，咱们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从华人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最大的一个差别之一，就是我们所有行事为人的依据，不是从我们自己研究得来。第一个啊，不是从研，我们也要研究，但是第一却不是从那里来，而是从哪里来呢？很重要的观念是从领受，是从启示而来，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创造我们，命定我们的时候，他同时他启示我们，所以他用启示的方式让我们来了解真理，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知道吧？因为人凭着自己的想法不行的。所以我们有一些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啊，我们的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都一样，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出于无知，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规则，所以我们在依据上出问题了啊，这个指导思想出问题了。所以这个致知的得来，我们说是先从领受，从神的启示领受来的啊，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来得到。当然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一切启示的真理都在这一本圣经里边。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在国内有一首诗歌啊，说家庭就是神学啊，天天有功课啊。这个下边我也忘记光会唱第一句啊，这个谁会唱？继续姐还会唱吗？啊，家庭就是神学，天天有功课啊，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就是各种功课，天天都要学啊，
按时候考验信心的强弱，
啊，
谁能忍谁做灯，灯里无有缺少圣灵，
啊，
没有油。
所以这些诗歌写的很朴实啊，可是呢，很真实。其实圣经里边几乎所有的道理，在家庭里边都可以用来使用的。所以我们要夫妻关系稳定，自我有节制，自我有约束，端庄等等，这些的问题都要有一个基本的依据的原则。那么这个依据的原则就是从神的启示的光中而来。所以在这里我再一次强调，特别是每一个男人一定要拿出时间来每天灵修。我前一段时间我常常用微信给很多弟兄们发微信，这个微信就一句话，弟兄今天灵修了没有啊？我相信不少人收过我的这个微信，也有一些人我没有发啊，没有微信的就没有发了，有微信的我常常发这个提醒啊，特别是出来的这些福音朋友啊，我就提醒一下，你今天灵修了没有？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神的真理的提醒。然后刚才讲到了，如果你知道了真理而做不到的时候，灯里没有油，发不出光来，表示没有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没有透过我们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想管理好我们的家庭，首先从管理好我们自己出发。那么管理好我们自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把真理装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然后每天去借着灵修让神的能力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把我们学到的真理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应用出来。现在几秒钟的时间，我们的弟兄们想一想，我们做得怎么样？因为神把责任 加在我们的弟兄们的身上，使弟兄们成为家庭的管理者，是一个小头头啊。刚才我演的余光里边看到了有一位弟兄啊，跟他的妻子伸出了大拇指啊，这个哎，说怎么样，不错吧啊。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都能够有这样的反应啊，使我们能够把神的真理装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在我们自身的身上开始使用，然后在家庭里边产生影响。在这里说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不知道管理自己家的人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我们把这句话再进一步来说一下，如果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管理的焉能管理自己的家庭呢？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国内我就看到一个爸爸拼命打他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孩子13岁就学会抽烟了。他说你这个小兔崽子啊，这么小就抽烟，然后他一边你看我不打你，孩子会有什么反应啊？所以我们常常当我们自己不自约的时候，还要去管理别人的时候，这个就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再进一步往前推啊，就是当我们是家长的时候，我们开始用真理，我们好的生活习惯开始影响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家庭管理的好与不好，与我们的原生家庭很有关系。我看到很多男孩子啊，我自己的家里边也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小的时候太娇惯了，没有经过很好的家教，结果他长大了以后呢，他在建立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似乎是一个成年人啊要做的事，其实不是的，他的生命是一个连续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做家长的，我们要知道训练我们的孩子。今天的这个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常常是很偏激的。这个偏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教育我们的孩子在学业上的成就，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方面特别严重啊。就是说家里边什么你都不用管啊，你只要把好成绩拿回来你就完成任务了。其实这是个错误的概念啊。我们在很多时候家庭与家庭、孩子与孩子比较的时候，就是对方考了多少分，考上什么大学了，哇，我们觉得他很厉害，但是我们从来不问孩子的品格是怎么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家庭管理的这个内容啊。我们要知道将来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是从他小 baby 的时候你就开始学习，让他将来成为一个可以管理自己的家，能够成为一个建立稳定家庭的一个人，这个是你要培养的目标。所以生命的成长、自我的操练要从小的时候做家长的开始。那么当他独立了，现在我们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已经是独立的成年人，我们仍然要使用这一个规则来约束我们自己。那么在我们灵修的里边呢，还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就是建立我们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如果我们没有敬畏上帝的心，我们的约束的力量就不足了。我们为什么要好好的约束我们自己呢？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很多心灵挑战的时候啊，比方说我们结婚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丈夫实在让我们不满意，心里边很讨厌他啊。我真的是我在婚姻辅导的时候见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说跟这个妻子说你要好好的尊敬你的丈夫，然后对方的反应非常强烈，就他，就我尊敬他，没门儿啊！这个，我说他是你丈夫吗？怎么怎么？当时我瞎了眼， 啊，这个绝对不能啊！他这样糟糕的男人，我怎么能够尊重他？啊，翻过来讲，同样是一样的，因为圣经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对男人说的，啊，他说他哎呀，爱他算了啊，这个说点别的吧。那么，有可能我们进入了这个状况。圣经上说你要爱你的妻子，没有说爱你可爱的妻子，对吗？实际上说爱你的妻子，以甚至于圣经说越是不可爱的越要爱，是吧？如果你爱可爱的有什么，那你不用说你也爱他嘛，对吧？正是因为爱妻子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因为很多妻子是不可爱的，所以才命令叫你爱他，是吧？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看到每一个男人爱妻子爱的都很辛苦，是吧？所以在这里也说，姊妹们，你要想叫你的丈夫爱你，把你自己弄得 easy to be loved， because love you very hard， 但是我们爱妻子，因为是从神来的命令，顺服丈夫是从神来的命令。当他不可爱的时候，当他不大像个大男人，你很难顺服他的时候，从敬畏神的心开始。因为一个软弱的男人，当你尊重他的时候，他才刚强起来。当一个不可爱的女人，当你爱她的时候，她越来越变得可爱。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去做的。当我们的生活里边遇见困难，我们还要坚持下去的时候，以敬畏上帝的心，因为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命令一定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用这样的信念，因着敬畏他的心，我们顺服去做。我再一次跟弟兄姊妹强调一句话啊，这个也是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原则之一。因为虽然我是一牧师啊，可是生出来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啊，这个七情六欲一点都不少啊，建立家庭的困难也是一样的啊，因为我的妻子跟我是同学，高中同学，同学有个好处叫两小无猜，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太熟悉了啊，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神秘感啊，所以从学校里边呢，我读书又不如他好啊，这个所以呢就常常处在劣势的地位上啊。所以这个建立这个家庭关系一样困难啊，到了时候这个男人把自己的权威拿出来，人家不卖你账啊，这时候变得非常麻烦，因为大家都同学嘛，是吧？这什么东西都知道嘛，是吧？所以在这个要求对方要顺服啊，这个很不容易做到。所以在家庭管理上同样存在着问题。那么怎么办呢？我的方法就是，存着敬畏上帝的心的时候，硬着头皮去做。啊，神这样说的吗？神说的一定是对的。那，哎呀，我现在心里边真的很不想这样做，硬着头皮就应该这样做，你必须这样做。哎，做习惯了以后，慢慢好了。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点上，每一个我们的家庭的成员，从按照真理敬畏上帝。借着灵修祷告，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先从操练自己开始，在家里边把稳自己的位分，在自己的位分上找到自己的依据的原则，然后靠着神的恩典硬着头皮去做。我知道这个很不容易做，硬着头皮去做。姊妹们，顺服自己的丈夫能顺服得来吗？能不能？有人开始摇头。要不要姊妹们举手一下，愿意顺服？然后有人举手了，有人举手，感谢主啊，感谢主。好，这个我太太在那犹豫了半天。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心智的时候，我们就一同努力，建立稳定的家庭是神的心意，是我们生命操练的第一场所。然后神的最后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在我们的家庭关系的操练上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开始在关系里边来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家。那么在这个关系里边，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第一关系是在夫妻关系里边来操练我们的管理我们的家庭。那么有人这样形容啊，男人是水牛，女人是蝴蝶。所以男人和女人有很大的差别啊，你想想水牛和蝴蝶有多大的差别，男人和女人就有这么大的差别啊。有人说男人是从土星上来是吧，女人是从水星上来，有这个说法啊？火星上来啊？哪谁是从火星上来啊？男人从火星上来，因为我以为，因为说男人比较土气啊，所以这个男人像从土星上来啊，女人比较美妙啊，所以从水星上来啊，不知道了，反正总之男人和女人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圣经说，男人要按照知识与女人同住，所以这个了解人性。了解男女的在生命里边的分别，在各个方面的不同是非常重要。在整个这个夫妻关系里边有几个基本原则我们需要把握。第一是圣洁，这个我们在这个主要是指的我们在婚外的问题上，无论是男人和女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我们自己。当在婚姻的关系上不忠诚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内部的关系就要出问题了。上帝起初创造的一男和一女，一男只能满足一个女人在感情上各方面的需要，一个女人也只能满足一个男人在感情上各方面的需要。如果这方面你背后偷偷的已经去跟别人去分享了，那么你贡献给自己的感情里边的就不够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里边是非常不容易控制的一件事情，对吧？尤其是在这个社会的舆论上啊，尤其是在中国啊，现在这个中国大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这个作风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忽然间一开放，什么东西都开始开放了，这个不行。神起初规定我们的原则是我们需要遵守。当我们有任何的软弱或者失败的时候，我们知道该在神面前怎样的认罪悔改啊，好好的来守住自己，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翻过来说呢，也是只做一个丈夫的妇人，啊，这两方面的关系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在夫妻关系里边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女人有女人的责任。这个在圣经里边有很多啊，在这里就不特别的去强调这个就是男人和女人的角色的分工问题。但是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呢，就是夫妻一定要建立强化一体的概念，两个人是一体，所以你的思想、你的行动、你的很多的观念都要从两个人是一体的观念来思考。比方说我们要养育儿女，要从一体的关系来养育儿女。有些时候呢，这个女人比较严重啊，因为在养育儿女的问题上，男人常常因为他主外啊，在外边要工作，所以在孩子的身上的时间相对比较少。那么当夫妻之间产生问题的时候，女人常常犯一个毛病，就是团结儿女，对付丈夫。 啊，所以这个呢，他站着立场出问题了，啊，就是说他不是夫妻两个共同来养育儿女，来对教育儿女，而是母亲和孩子联合一起来对付丈夫啊，这个就出现，这个是一体关系出问题了。那么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也是一样，那、啊、要夫妻共同来考虑，的立场，大家商量好，我该怎么样去以两个人共同的孝敬双方的父母。那么对待外面的所有的关系，是两个人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夫妻关系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基础，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啊，所有的问题都要从两个人共同的思想。那么在管理家庭的经济问题上也是一样。那、啊、有很多家庭，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啊，我不知道你如果是这样，我不是针对你讲的，如果是针对你讲的也没有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夫妻不能分账啊，所以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啊，这个留私房钱，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不需要留私房钱啊，这个两个人的经济要放在一起，然后共同讨论，是一体的角度出发来决定家庭的经济应该是如何的使用啊。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从圣经的原则出发，如果你这样去管理的话，你的家庭就是幸福的，就是稳定的，就是可享受的啊，而且外来的力量不容易攻进你的家庭关系里边。姊妹们啊，不要结了婚以后还太顾娘家啊，这是个糟糕的事情啊，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配偶联合，应该是这样说啊，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啊，与自己的配偶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彼此互相成为一体的。所以如果我们结了婚，我们的心还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边，那是不好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啊，就是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你越投入它就越稳定，你越投入它就越稳定。有人在结婚之前的时候，婚前试婚，试婚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为什么啊？试婚为什么不可能有好结果？想想为什么？因为试婚的时候你不投入，对吗？你本身你就想试试看嘛，所以它不可能有好结果。那么夫妻之间要想有好结果，你只有你越投入，双方都越投入，越诚实，越忠诚，越稳定，这个夫妻关系就越享受，对吧？所以我本身抱着一个试试看，你本身就不稳定，你不相信对方，或者你觉得你根本就不投入，对方就不能享受跟你之间的关系，因为你是不稳定，你是油滑的、游离的，这个关系就不可信任的啊，所以这个是一大危机啊。所以我们的一体关系，双方越投入，这个关系就越稳定，越稳定就越有可靠性和享受性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边，除了我们讲到男人投女人要顺服，怎么这一切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啊，今天我特别强调，就是说在夫妻关系里边，我们要一体性的观念建立起来。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操练，弟兄姊妹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要好好想的问题。然后在夫妻关系稳定了之后，要养育儿女。养育儿女有几个大的原则，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需要知道的。第一个，这里说使儿女要凡事端庄顺服，这是一个圣经里提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的孩子学顺服，先从哪里学？ 孩子，我们希望孩子顺服吗？希望。孩子要顺服，先从哪里学？啊？先从父母身上学，从父亲身上学顺服。怎么知道父亲顺服呢？就看父亲对上帝的态度。父亲是一个敬畏上帝、顺服上帝的人吗？按照真理做事情的人吗？按照真理自约的人吗？父亲对上帝的敬畏、对真理的顺服，是对儿女极大的震撼力。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人，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这个对儿女的影响极大。第二件事情，听话，从谁身上开始学呢？从母亲的身上开始学。原来母亲都听爸爸的话，孩子还有不听的份吗？孩子造反是先从母亲身上造反学来的。因为母亲不听话，家里边没有听话的榜样，所以一打架，这个母亲的声音比他爸爸的声音还要高，所以孩子就知道了。你一吵架，你看孩子的那个吵架的方式跟他爹妈很像，特别是像他妈妈，所以当母亲知道顺服丈夫的时候，孩子在很大程度上就开始学习顺服了。我的孩子在学顺服这个问题上啊，有一句话是很有力量的啊，这句话就是连妈妈都听爸爸的话，你还不听，孩子就无话可说啊，只好听啊。然后这个时候呢，爸爸要敢于发话啊，这个爸爸说了话以后，自己要守约啊，结果这个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养育儿女的这个问题上呢，父母的榜样性、责任性是很重要。然后让儿女从小有敬畏上帝的心，是建立教育他整个人生的基础的建立。所以我们本身有所敬畏的对象，儿女就有所敬畏的对象。当他有所敬畏对象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了约束自己的心的那个基础。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你凭什么来约束他呢？这个我后来我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就感觉到有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好好读书啊，你不好好读书，将来你就找不到好工作。他的回答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的回答说 Who cares 好工作，你认为那是好工作，我不认为那是好工作，是吧？你现在要好好做人啊，你不好好做人，将来你怎么样？他 Who cares 我将来怎么样，你就不好办。所以当一个人从小的时候没有敬畏上帝的心的时候，你对他的教育变得非常的困难。当我们共同都有一个敬畏的对象的时候，你对孩子的教育就有了基础。这个大家能抓住这个问题。现在中国大陆的问题就出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人人都很难被约束？你发现这个问题吗？每一个人都好像是老大，很难约束他，就因为他没有上帝的观念啊，没有了上帝的观念，就没有了自我约束的基础，没了自我约束的基础，就失去了道德品格训练的那一个可能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Who cares 你说什么，我就是这样，你怎样。所以这个就麻烦。所以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父母做榜样的同时，给孩子建立一套敬畏的系统，然后给他们树立要学习读圣经，按照圣经的原则每个人都去遵守。所以这里边就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边就知道，我们养育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只会工作的人。所以你要在他的生活当中要平衡的去养育他、教育他。这个男孩子第一个教育的目标是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丈夫。你能够训练出一个成功的丈夫吗？所以他要知道如何管理他自己，如何建立夫妻关系，如何去工作赚钱来养家，如何去 教育他的后代，要养育成这样的一个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成为这样的一个男孩子，能做到吗？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做的挺挣扎的我实际的我的家庭里边，我的目标虽然设计在这里，可是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大概没有朝这个方向来养育我。我到了读神学，我到了教育，到了教会，我开始牧会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孩子的教育应该是这样的，而目标应该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已经晚了，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要赶紧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不是将来他是成为一个大医生赚多少钱，那个只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个小部分，对吧？他赚了钱怎么花钱，怎么建立家庭，他的家庭稳定才是将来他一切稳定的基础嘛，是吧？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在建立教育孩子养育孩子的目标上，我们先要定准我们的目标。养育女儿也是一样，成为一个成功的妻子，不要养出一个母老虎出来啊！养出一个成功的妻子，使她知道谦卑顺服，使她知道勤劳自守，使她知道如何去这个成全她的丈夫，如何去孝敬她的公婆，孝敬她的父母，养育她的儿女。这个女人在家里边这个核心关系，她需要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很重要。那么我再强调一个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当你定准了目标以后，枪管效应，你定出一个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这个过程，然后你就按照这个过程给他推动力，让他形成这样的惯性。这是家庭教育的基本观念，对孩子教育的基本观念。那么圣经里边只强调了这两方面，就是管理好自己，管理好夫妻，养育好儿女。那么不需要孝敬父母吗？需要。当夫妻稳定的时候，两个人共同孝敬父母，在敬畏上帝的前提之下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没有提，没有提并不等于它不重要，而是在一个选教会领袖的时候，对于这方面的要求，他的第一责任的承担是明显的。那么当我们学习管理家庭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对父母的孝敬的问题。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孝敬父母，我们的孩子的孝敬父母就从我们孝敬父母开始。那么最后呢，这里只提到了一个关于陌生人对于外人的问题，就是善乐于接待远人。那么用这一句话来代表我们对朋友的关系，连远方的人你都乐意接待。那么这个主要的是对于当时的教会有很多传道人教会之间有很多的关系，这时候这些人来到你这里的时候，那么你要愿意去接待他那么招待外人，款待外人在这个罗马书里边这个十二章说客要一味的款待。那么我们是一个大方的、慷慨的、热情的、真诚的以家庭为基础，共同来对待我们的朋友，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在社会的参与里面、教会的参与里面，就在管理好自己家庭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有效的、成功的去面对我们外边的所有的关系。那么当这一个管理好了以后，我们管理教会、管理社会才有可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三方面的问题。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统计，我自己也认同就是在我们华人的这个事业里边很难有大公司，我们华人很难做公司的最高的管理者。你发现这个问题吗？现在慢慢有了，但是还是不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会管理，因为我们 在家里边，我们的家庭的管理，有很多人说我们中国人是很顾家的，是的，但是我们在顾家的里面，我们用了家长制的压制的方式来管理。我们以前的时候，中国人的家庭是稳定的，这个稳定是建立在男人的压制，女人的痛苦啊，没有人性的，然后孩子的扭曲是建立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维系了我们家庭的稳定，这个是不好的啊，是不成功的。表面上看起来是稳定，实际上是不稳定的，是建立在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和牺牲的前提之下建立了一个稳定。那么你要想真正管理好自己家的时候，这个家是一个不单是稳定的，而且是可享受的。你发现西方国家有很多很稳定的大公司很成功的 CEO， 那么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依照圣经的原则，靠着上帝所赐给你的爱心和真理，在圣灵的能力的里边管理好了自己的家庭。但是这个问题，西方的社会正在走萎缩的道路，我们很感到很可惜。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管理好自己家庭的时候，你用爱心用真理，然后你到社会，在教会和社会里边，你照样也可以用同样的原则和我们人格的成熟来实行管理。那么保罗嘱咐提摩太啊，说这个倘若他单言日久啊，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所以这时候我们建立一个观念，教会，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机构，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 club， 而是一个家。在这个家里边，我们同样是使用家的原则，我们众人同有一位天父，我们同得一位圣灵的重生，我们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角色的分工。在这里边，我们使用圣经真理的原则，使用爱的力量，然后靠着圣灵给我们提供的我们生命的能力的来源，我们在这里操练一个更大家庭的关系。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来考虑啊，我们如何来管理好我们的家庭啊，从管理好自己，管理好夫妻关系、儿女关系、孝敬父母、接待远人，然后我们开始学习管理好我们的教会，然后以此及远，来在我们的工作的单位的环境里边来使用这些的原则，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管理者。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低头一同做一个祷告，来默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家庭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在管理家庭的时候很困难。我们从造物的主那里不单领受了生命，我们领受了真理，并且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不但有真理，而且有爱心，有力量。那么我们自己实际操作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男人们有没有这样的一颗心愿，靠着主，我们要做大丈夫，勇敢正直，勤劳爱心，敬畏上帝，实行真理，好好管理好自己的家。我们愿意做这样的男人吗？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的女人愿意是一个敬畏上帝、顺服丈夫、 勤劳自守，养育儿女，孝敬父母，好好管理家里的财务，节俭简朴，乐善好施。我们愿意做这样的女人吗？我们夫妻忠诚圣洁，我们愿意做这样的夫妻关系吗？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家庭看似简单，却是非常丰富的，是你所命定的。我们体会也知道，一个美好的家庭对于我们人类多么重要。然而，我们人却常常悖逆、自私、忽略、无知、放纵情欲，使得我们的家庭变得不再那么稳定，变得不再那么享受，变得不再那么有归属感。主啊，我们软弱失败的过去，求你饶恕我们。主啊，在这一个思考家庭的这一个月里边，主啊，愿你的真理再一次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使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主啊，我们虽然努力传讲，但是我们讲的仍然有限。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断从你的话语里边吸收我们当吸收的真理的供应。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